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半年内因为脑出血做了2次开颅手术，因为肺部恶性肿瘤，医院为他的病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研讨会。走出一个又一个的劫难后，他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余生，劫后余生。来听听他九死一生的经历。我叫余生，今年34岁，我今天还能活着，和母亲告诉我的几个字息息相关。我母亲是早年开始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她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帮助被中共谎言毒害的民众了解真相，被警察追捕，致使她流离失所，至今不能在自己的家乡居住。我长大后成家了，心里一直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母亲经常告诉我，不管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一定要记得诚心诚意地念着9个字。半年前，我在外地工作时突然昏倒，被同事送去医院，确诊为脑出血，当时就做了开颅手术。就在我倒地还清醒的那一刻，我在心里使劲地喊了一句，师父救救我。当时医院专家为我的病开了个研讨会，说是疑难杂症，我的脑出血是因为肺部那个绒毛肿瘤引起的，评估我的病情总值分为13分，评估14分的病人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个，很快都过世了。结果我这个13分的病人手术后45天就出院回家了，能活着走出医院，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回来后我在母亲家里天天敬香，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同时也跟着母亲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经常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年2月13日，我又一次因为脑出血住进了医院，又一次做了开颅手术。手术后6天，医生就让我们赶紧到大医院去治疗， 说是我的病情太严重，很危险。我和妈妈还是一如既往的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就这样，我又一次活着走出了医院。这之后，我又在一家大的肿瘤医院做了肺绒毛肿瘤切除手术。这是个恶性肿瘤，需要化疗。这种化疗我手术前做了6次，术后又做了1次，痛苦可想而知。化疗期间，我曾经3次命在旦夕，2次是因为药物过敏，差点没命了。又一次，是我高烧39度多，出现抽搐、昏迷，经抢救，我又活了过来。在化疗药物进入身体的时候，我感觉就像一把钢刀插在了胸口上。在我承受不住的时候，在痛苦达到极限的时候，我就是靠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过来的。也真的就是奇迹，当我一念这9个字的时候，立刻就不难受了，瞬间就感觉舒服了。在肺手术期间，医院为我的病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结论是我的病属于疑难杂症，很难治疗，随时都可能出现不好的后果。医院也跟家属打了招呼。在大法师父的保护下，我再一次平安走出了医院的大门，死神又一次和我擦肩而过。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我现在又回到了母亲家中。几个月前，因为做脑开颅手术，我有一只眼睛像蒙上了一层雾，看什么都看不太清楚，所以走路还经常撞墙。现在这种症状也基本好了，看东西很清楚，不再撞墙了。感谢法轮大法，感恩大法师父一次一次地救了我，我真的是一次次的生与死，一次次的劫后生。没有大法和大法师父的救度，就没有现在的我。在我的余生，我要永永远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按照大法师父的教诲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希望听到我故事的人也能和我一样，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时刻更不要忘记。再一次谢谢法轮大法，再一次谢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 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疾病缠身21年，洗浴超常科学，梅开五福。听众朋友，梅花的五个花瓣象征着五福：快乐、幸运、康寿、顺利、和平。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被病痛折磨了21年，幸福对他来说原本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可是他遇到了什么使他终于迎来了他的五福人生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90年代，我在一家国企做质量检查工作。那时，我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在3张并在一起的椅子上躺一会儿，缓过气儿来才能干活。工作中我也要不时地在椅子上歇一会儿。那时，企业经常搞突击纪律检查，只要发现有职工伏在桌子上或躺在椅子上休息，都要记录通报，或者罚款处理。当纪检人员来，看到我正吃力地爬起来时，纪检人员都会跟我说：“你躺你的，你躺你的。”因为我已经是单位里最有名的大病号了。我的病由来已久，听我妈妈说，我出生的时候小得可怜，到12天称体重时，加上裹着我的被子，一共才3斤8两。我自出生之后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各种有名的无名的疾病如影随形地伴着我长大。我从小就怕晃头，一晃头就疼得要命。我得了百日咳之后，更咳嗽得我鼻子嘴里都是血。在我长到18、9岁时，我的体温常常在37.6度到38度之间徘徊。每天晚上，我都得服用安神丸和汤药以及安眠药才能勉强睡着。父母为了给我治病，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带着我跑遍了省、市以及国家级重点医院，可是全都无济于事。常听人们说，女人婚后生男孩能带出去母亲的病，可我生了个男孩之后却雪上加霜。我分娩时正赶上我的婆婆住院做手术，我丈夫心情压抑，他在去我娘家送信时只留下一句话说：“抱外孙子了。”丈夫就急匆匆地赶回了医院。这下可让我的妈妈误会了，她以为我出了什么意外。我妈妈心急得连外衣都没穿完，人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我的婆婆和我的妈妈两人同时病倒了，我们夫妇俩又不知道如何照顾这个弱小的生命。月子里的我每天以泪洗面，两只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只剩下一条缝了，疼起来奇痒无比。此后我的眼睛就再也睁不开了，看东西只能眯着眼睛看。从此以后，我不敢看书写字，也不敢看电视，什么都不敢做，更不能哭。我在月子里发高烧，去了3次医院，无意中还落下了胃病，吃点凉的东西胃就疼得死去活来的。以后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常常无缘无故的昏倒，身体弱的连手拿筷子的劲儿都没有。吃饭时我都得在中间休息一会儿。1996年我的最新病历上写着发低烧21年，眼睛疼13年。我的丈夫是一家企业的销售厂长，工作压力比较大。说心里话，作为妻子，我理应是他的贤内助，可是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更何况为他分忧了。我连菜是怎么做熟的都不知道，厨房根本没进过几次，家里的活全都压在我丈夫一人身上。他既当爹又当妈，还得细心照料着我这个废人。我在无望中度日如年。就在我生不如死的煎熬中，一位好心的大姐送给我一套法轮功李洪志师傅的广州讲法录像带，说对我的健康或许会有帮助。求生的欲望使我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我又开始练功，不知不觉中一个月过去了，我的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不疼也不昏了，心也不慌了，连体温都正常了。那个时候我只顾看录像了，睡觉前都忘记服用安眠药了，但每天却睡得好香，我的眼睛也能像正常人一样睁开了，即使吃了生冷的东西胃也不疼了。折磨我半辈子久治不愈的所有疾病全都不翼而飞了，我好像在做梦一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没有病的滋味，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啊就别提了。修炼法轮功之后，我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健康的人，就必须要从做好人做起，处处事事先想到别人。于是我着手从做家务开始，我开始试着做饭。我丈夫见我要做饭，他在我身前身后的跟着，生怕我再趴下，他一时还适应不了没病了的我。渐渐的，厨房里的事我一个人就搞定了，家务活我也全包了。丈夫看到我巨大的变化，他整天乐得合不拢嘴。好景不长，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镇压。我丈夫被中共这场来势汹汹的迫害吓得魂飞魄散。原来，文化大革命时，我的公公就惨死在中共的屠刀下。当时我的丈夫才14岁，就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儿子的帽子游街示众。之后他和死刑犯一起被押到刑场。当枪决死刑犯的枪声响起的时候，他也应声倒地，吓得昏死了过去。三天三夜才慢慢苏醒过来。身体上的痛苦可以治愈，但心灵上的创伤却在我丈夫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永远都无法抹去。迫害开始，我丈夫苦苦地哀求我不要再练法轮功了。我拿起大法书看时，他上来就抢。我练功时，他就奔向窗台要跳楼。尽管我丈夫见证了我绝处逢生的整个过程，但中共政治运动的恐怖让他失去了理智。此时的他生怕有一天文革的悲剧重新在我家上演。我的丈夫见阻止不了我，就左右开弓，自己打自己的脸，甚至对我也歇斯底里的大打出手。一连十几天，我的眼泪几乎要哭干了。有一天，我们处长吃惊地看着我又红又肿的眼睛，以为我又犯病了。我告诉他，我丈夫不让我练功了。处长一听就急了，立刻抓起电话对我的丈夫说，你得让他练啊， 他这么多病，医院治不好，练法轮功全好了。共产党一阵风一阵雨的，就是他今天不练了，病情复发，有了意外，共产党也会诬陷他是练法轮功练的，到时你更说不清了。那时正赶上单位所有办公室的灯具全部要换新的，我的办公室很大，得两三天的时间才能换完。一位负责库房的同事交给我一把钥匙，说这两天没事儿，那个库房清静，你去看法轮功的书吧。过去我曾经是单位出了名的大病号，修炼法轮功后我身心巨变，让单位里的人无人不敬佩法轮功，所以即使在中共打压期间，同事们都在利用各自的条件为我提供方便。我在单位负责一个车间的成品出厂质量检验工作，工厂生产的各种民用灯具工人们都经常往家拿，过去只要有人找我要，我就顺手把检测过的灯具送给他们，我自家也用，还送给亲朋好友。自从练法轮功之后，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把以前经我手送出的和私用的灯具数量核算了一下，到车间主任那里开了两批产品发票，只交款没提货。我还把练功以前曾经拿回家的精美礼品包装盒如数送回了工厂。单位里有一个处长，因故被免职到仓库做保管员，他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正对面。起初他对我练法轮功很不理解。一次单位上马了一项新产品，半成品来源于一个新厂家，那家工厂第一次送货时由厂长亲自带队，经检验发现他们的产品质量大部分不合格。我拿着图纸详细地告诉那位厂长如何修正不合格的部分。几天之后这个厂又重新送货到厂，验收产品之后几乎全都合格。那位厂长把我叫到走廊上，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项链盒对我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他看我没反应，接着又说，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在质量问题上不但不为难我们，还耐心地讲解工艺流程、质量要求、重点部位，这是没有谁能做得到的。换了别人，别说我们的产品不合格，就是全合格的还要挑毛病难为人呢。他一再表示感谢，坚持要我收下礼物。我对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你非要感谢，那你就感谢我们李洪志师傅吧。我顺手把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送到他手里，我看着他说，如果你能认真地看这份材料，我就非常满足了。他接过材料和项链盒一起放到了皮包里。这位厂长说了一句，我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接着他就低着头哽咽地说不下去了，然后他激动地转身朝大门外走去。我回到办公室刚坐下，门开了，一个声音说，你让我太感动了。我回头一看，竟然是我对面办公室的那位保管员，就是被降职下来的那位前处长。刚才走廊里我和那个厂长的对话他全都听到了。自那以后他再也不反对我练法轮功，再也不跟我说练那个干啥了。后来我们单位的处长退休了，新处长是刚刚合并到我们处的一位女工程师，她对工作不熟悉，常常在质量和一些工艺流程等问题上找我交流。有些同事妒忌他，告诉我不要帮他，但是我依然以真善人来善待这位新处长。工厂有一些返厂的产品需要大家轮流去分厂修理返工， 这位新处长上任之后，有些人不听他调动，为此还常常发生矛盾。但是只要轮到我们办公室去，我们科室的三个人都会高高兴兴的，小军和小波还主动找处长要求去分厂干活，并说是我告诉他们去分厂干活还能提早下班。处长深受感动，轮到我们办公室去的时候，他也跟我们一起干。后来这位处长找到厂长说，咱们单位有几个练法轮功的，我都要。我的丈夫2000年失业之后，自己开了一家销售公司，生意一直红红火火的。我们家还买了门市房，并有了4家汽车，我也开上了一辆属于自己的小轿车。我的孩子在名牌大学毕业之后，又读研继续深造。幸福曾经离我遥不可及，有谁会想到，折磨我半辈子生不如死的疾病，科学没能治愈得了，而法轮大法却让我亲身见证了真正超长的科学，也使我越活越年轻。谁能意想到我能拥有健康与快乐，更幸运的是我家里家外安安稳稳，一帆风顺，我们幸福的家庭和乐而平顺，而我从法轮大法中所得到的又何止这些呢？听众朋友，梅花的五个花瓣象征着五福：快乐、幸运、康寿、顺利、和平。那曾经是多少人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一个被疾病缠身了21年的女质检员，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拥有了人们所向往的福气。当然，对故事里的主角来说，他的收获可远远不是五福可以比拟的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首先我们听一位法学教授因祸得福的故事。阮文雄博士是越南人，他是越南排名前五名的著名高校的法学系教授系主任。2010年2月他因为医疗事故导致脊柱被激光烧伤，喜爱网球运动的他因此成了残疾人，坐起来30分钟就得躺下。悲苦愤懑之时，一位朋友给他送来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阮博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读完一遍《转法轮》后，我觉得书中的内容让我震撼，我一生诚实善待他人，我觉得这书像是专为我写的，教人做好人，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东西。阮博士说，当我再次读《转法轮》时，意识到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书，于是又读了第三遍， 之后我发现，在没有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脊柱已康复，我能站起来了。打开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这样的神奇故事比比皆是。有一位老人，他突发脑梗塞加脑出血，40多天昏迷不醒。他的老伴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他耳边读转法轮。老人被唤醒了，醒来后的老人坚持读转法轮，最后他精神抖擞地走出医院。老人的变化让医生、护士、病人和家属们都震撼不已。而马阿姨的事情更是个奇迹。马阿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她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走入大法修炼后，马阿姨可以正常生活了，而且身体健壮到骑自行车几十里路也不觉得疲劳。还有一位30多岁的女子不幸得了乳腺癌，癌症扩散后，她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坚持让她尝试修炼法轮功，这位女子很快变成了一位身体健康的正常人。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小学生被汽车撞飞，人在空中翻了几个个，摔在地上安然无恙。一家工厂因天然气管道漏气发生了爆炸，窗玻璃都被震碎了，但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和厂长毫发未损。李其华原是解放军301医院的老院长，是著名医学专家，他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起因是他老伴重病几十年，自己身为院长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事，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全身的重病不翼而飞。李其华惊叹于法轮大法的神奇，而听了李洪志师父的讲课，深感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与五韬易学的动作功法，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迄今法轮功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亿人亲身受益。早在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名修炼法轮功的群众，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宇。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很多学者以史料为依据，指出大明王朝王于烈性鼠疫，可是奇怪的是鼠疫却不染清军，当时神医吴又可以道家真言和达元饮治愈了一方百姓，但是吴又可的活动范围有限，不可能治平全国的疫情。为什么随着清军统一天下，全国的烈性鼠疫会销声匿迹？中世纪黑死病鼠疫肆虐欧洲几十年后神奇消失，这已经让科学十分困惑了。而对明清史料的挖掘表明，当时的烈性鼠疫不感染李自成的50万义军，随着李自成攻入北京，京城盛行的鼠疫戛然而止，完全颠覆了现代人的科学认知。但是令科学难以解释的事实还不止于此，今天我们接着来揭示这段历史的谜题。第四部分，关宁铁骑也不染疫。一，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为何也不染鼠疫？在上期节目里，细心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 吴三桂镇守山海关的关宁铁骑能和李自成的20万大军死战，说明他们也没有感染鼠疫吧。确实是这样，1644年5月26日，李自成大军到山海关，大战吴三桂的50000关宁铁骑，一直打到28号早上，吴军才支撑不住了。而此时风向大变，天象不利大顺军，满清骤然出击。在清兵出手前，关宁铁骑以少敌多，能抵挡大顺军强攻两昼夜，足见其强悍的战斗力。这绝不是一支染过烈性鼠疫的军队。明末的烈性鼠疫流行12年，后期京师疫情最重，全国没有封城禁足，各地往来一直不断。吴三桂镇守宁远山海关一带，军事补给都来自京城，他的家人也都在京城，鼠疫怎么可能传不过去呢？可事实上，关宁铁骑就是不染鼠疫。后来吴三桂率领这支劲旅追击大顺，剿灭南明，过河北，平山东，回锦州，入汉中，剿西北，定云贵，出缅甸，回云南，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一直保持着强悍的战斗力，传行了无数鼠疫疫区，烈性鼠疫屡屡从关宁铁骑身边擦身而过，就是不理他们。那么在大明王朝被鼠疫肆虐，军队战斗力锐减的情况下，唯独关宁铁骑例外，他们特殊在哪里呢？二，袁崇焕的劲旅反迫害的特例。关宁铁骑是袁崇焕一手建立起来的明末最强部队，天启六年宁远大捷，袁崇焕10000多人守孤城，火炮击退了努尔哈赤13万多人4天的强攻，扭转了明朝百战百败的颓势。天启七年的宁锦大捷，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6万大军24天的来回攻击，不但宁远、锦州两城的火炮发威，野战也和八旗劲旅打成平手。崇祯二年的京师保卫战，袁崇焕带领关宁铁骑8000多人在广渠门外，把满清悍将芒果尔泰、阿巴泰、阿吉格、多尔衮、豪格和蒙古亲王率领的40000多精锐骑兵彻底击溃，斩杀数千人。这场胜利几乎困惑了所有学者，文人袁崇焕怎么可能训练出天下第一强悍的骑兵？在满清八旗最擅长的骑兵野战中，打垮了5倍于自己的敌人。他的随军文书记述，袁崇焕亲自上阵，差点被砍死，两肋中箭如同刺猬，幸亏身穿重甲才没射透，太命大了。以至于太多人认为史料记录可能有夸张，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含糊带过。袁崇焕被大明朝廷迫害死，他的30000关宁铁骑一分为三，其中一支落到了吴三桂手中。影视中喊出的关宁铁骑天下无敌的口号，并非吴三桂吹嘘壮胆。这支劲旅扩编后，随着吴三桂横扫大半个中国，歼灭了大顺军、大西军、南明军队，后来又反清，对清军也是屡战屡胜，以致康熙帝下令禁止满洲军主动与关宁军野战，最后以火炮歼灭了这支无敌铁军。不是因为最能打仗才免于瘟疫的天罚，人类对鼠疫没有自然免疫力。关宁铁骑与其他明军唯一的不同在于它是袁崇焕建立起来的。在袁崇焕被迫害后，祖大寿领着这支部队撤出，回山海关宁远，名为自保，实则抗皇命，为元帅鸣冤。崇祯吓坏了，赶紧让袁崇焕写亲笔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又率军返回京畿，5天收复4城，为救袁崇焕立下大功。 尽管没有救成，但是为反迫害尽了全力，为什么这样就能免于天罚呢？第五部分，明朝瘟疫多，冤狱见因果。一，从表面找原因，科学成了倾向说、目的论。现代科学总是从表面找原因，认为瘟疫由天灾、卫生条件差引起，这种解释也是猜测，不合史实。现代学术界发现，古代的灾年、平年交替循环，在不同地区也有轮替，也就是说，天灾人祸历代都有，但都没有像明朝那样，动不动就酿成一场局部瘟疫，所以上述解释并不科学。对科学无法解释的原因，硬是要做出所谓科学解释，目的性很强，倾向性也很强，这样的倾向说、目的论本身就是偏颇、不科学的，在基点上就不能成立。二，明朝的两大历史特色。明朝的历史有两大特色，一是瘟疫多，特别是后期。有人统计，明朝统治277年间，至少有168年发生过瘟疫，不同地区各类瘟疫达330次以上。二是冤狱多，明朝特务机构最发达，太监掌控的东厂西厂，还有锦衣卫、镇抚司，以监控迫害朝臣为业，恐怖治国，大兴冤狱，酷刑残害为历史之罪，发明了完全凌驾于法律之外的酷刑，如廷杖，无需有罪，皇帝一句话就棒打大臣，甚至打残打死，诏狱，含东西厂狱、锦衣卫大狱、镇抚司狱等，设定凌迟，即千刀万剐的级别，定下几千刀，如果在这几千刀剐肉之前罪人先死了，行刑者要被重罚。三，两大特色，暗存因果。其实明朝上述两大特色是有因果关系的，冤狱是瘟疫等天灾的根源之一，过去遇到灾难、麻烦、疾病或者亲人疾病，皇帝常常大赦天下，朝臣劝谏帝王处理冤狱以化解灾难的事，史不绝书。为什么会这样？科学认为这不可能，所以只能用超科学的理来解释。李淳风的天象著作《以四占》里多次出现，以赦解之天难，大赦直接解的是冤狱，怎么会解开天难呢？因为有些天难根源是上天对人间大型冤狱的惩罚，所以以赦解冤狱，解决了问题的根源，自然就解开了相应的天难。以四占不直接说原因，稍微拐了个弯，因为直接泄露天机要遭天谴的。一种学说如果不准确，一定会被历史淘汰。算卦就是这样，算得准，因为水平高，极小概率的事件不可能是碰运气碰来的；算不准，因为水平不够或者是骗子。不能因为算不准就说算卦都是假的。大臣劝谏帝王平反冤狱，大赦解决灾疫，如果都无效，同样会被历史淘汰。比如古代的求雨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有祈宴的时候，如宋太祖请出善无畏不朽的肉身祈求晴天，郑霞请宋神宗废止王安石新法以天降大雨解旱情，明朝王阳明祷文祈雨等等。当然不会所有情况都可以以赦解，以四占也是说在个别天象下可以以赦解之。四，朝廷犯罪，百姓连累。可能很多人会问， 如果冤狱是明朝瘟疫的根源，为什么那些冤狱的制造者东厂西厂昏君不遭报应，而是老百姓首先遭劫呢？这是给人间留的谜，也符合天理。百姓的顺从、认同、拱卫是昏君和乱臣强大为所欲为的基石，所以这些百姓要遭劫。百姓先受点罪，有缓冲余地，有机会醒悟得救，最坏的最后入劫，没有机会。崇祯帝和他的后妃儿女何尝不是这样？如此说来，明末那场最大瘟疫必然对应最大的冤狱，这又是谁呢？第六部分，三方神迹有根源，皈依直指袁崇焕。一，迫害罪弥天，活剐袁崇焕。很多人会知道，明末最大的冤狱就是保卫大明的第一功臣忠臣袁崇焕无辜被崇祯帝下狱，炮制罪名，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袁崇焕不但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实际剐了3500多刀，刽子手还把剐下来的肉当场出售。史料记载，面对惨烈的酷刑，被朝廷谎言欺骗的百姓们不但大骂袁崇焕这个卖国贼，还抢购其肉。袁崇焕被折磨3日才死，百姓又争先哄抢内脏剁碎解恨，场面之惨亘古绝今。明史记载，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发现家无余财，将其亲属流放3000里，天下人认为太冤了。注意，事实上可不是天下人都认为袁崇焕冤枉，而是当时大部分天下人听信了朝廷的谎言，认为袁崇焕是卖国贼，死有余辜，所以京城百姓才有那么激烈的恨袁反应，才有一些民间史书的作者把袁崇焕比作秦桧。是否知道其中的真相，就成了大明王朝的分命令，是在迫害中受谎言蒙蔽推波助澜，还是明白冤情，命运截然不同，逃不过瘟神的眼睛。大道至简至易，道德经阐述了这样的天理。满清大军李自成的义军，吴三桂的明朝关宁铁骑都不染疫，这三方神迹和天灭大明的根源都归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袁崇焕。烈性鼠疫是降下的天谴，因为大明王朝忤逆天理至极，听信官方谎言，不明真相，或者和逆天的朝廷站在一起的人，都和大明一样在劫难逃。二，冤狱杀长剑，大义却罕现。可能有人会反问，历史上的大冤狱大冤杀太多了，按你这种说法，每次都应该招来大义，怎么没有呢？西汉初年冤杀韩信，南宋初年冤杀岳飞，都是大冤，怎么西汉南宋都延续了很久，没有被瘟疫灭国呢？难道普通的杀和千刀万剐差别这么大吗？历史的真机不是表面能理解的，深入一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韩信、岳飞被冤杀，全天下的百姓、官员都知道他们冤，都知道真相，所以百姓不分担罪业，不遭劫，不会有瘟疫洗劫整个王朝的子民。而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大多数的百姓都听信了朝廷的谎言，拥护迫害，而明白真相，当时为袁崇焕发声者 屈指可数。大家都认同着迫害，这在传统文化中叫做共业，共同造下的罪业，所以会有共同的天罚形式，报应所有的逆天理者，义灭大明根源于此。皇上钦定，群臣呼应，政府鼓吹，百姓热追，到了争抢食肉的程度，逆天的谎言和迫害招来瘟疫天谴，大明王朝就此毁灭，还裹挟走了上千万百姓殉葬，只为逆天的君王。明白了这段历史的因果，也就明白了当今瘟疫频发的根源。非典瘟疫 SARS， 新冠疫情 SARS2， 未来大疫 SARS3， 日月循环，历史重演，人类面对大劫天谴，当时的科技从来都是无助空盼，真正的救赎，且看历史水到渠成的铺垫。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我们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